通往心上的门。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8年3月2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查特努加所传讲的信息 Door to the Hea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02。
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我真是喜欢这首歌。那这里边有种很不同的东西，不管我唱多少遍或者听多少遍都能感动到我。那这首歌我听过很多不同语言的版本，我都不敢说到底有多少种语言。那我听过那些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人，那来自非洲丛林的霍吞都人在唱，在遥远的印度那不同的宗教，那当时我站在几十万人的面前，我们高举双手唱着只要相信。那我告诉你，你看到人们合一的聚集在一起，那看到主我们的神能为他们所做的事真是太美好了。我们知道他何等的伟大，我们全心的爱他。那今晚是那整个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相信有另一位弟兄要继续来举办大会，那塞洛尔弟兄，那不好意思，那我英语说的不好，那我从来没有弄清楚，我知道我去了英国，那我才知道其实我不会说英语，我在英国比在任何地方都更需要一个翻译。是的，我以为我会说英语，但我不会。那他会继续那在剧院大楼那里举行复兴会，就是他们下午举行聚会的地方。那我想向你们每个人表达我们的谢意，那感谢你们美好的合作。那这是代表我自己 Very 弟兄，我的妻子 Nabili， 那高德弟兄还有梅希尔弟兄，以及所有与我们聚会有关的人说的。那朋友们，我们真的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真诚的祷告，使这次聚会得以成功，得以荣耀神。那我祈求神将超乎寻常的丰盛多多的赐给你们，我祈求父亲的灵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城市，直到耶稣再来。那我知道刚才当我在外面等候的时候，那我儿子贝利下来，他说那还没结束，爸爸他们正在为你收取奉献。那没有必要这么做，那我这辈子都没收过奉献，那我的开销并不算很大。那我在那家里的办公室每天要花100美元的费用，那这是我活动之外所需要的费用。那神满足了每一次活动的需要，每一次，那我非常的感谢他，全心的感谢他，我也感谢你们。那我跟罗伯茨弟兄比较一下，那罗伯茨，那我最近一次听说他的每天需要7000美元，多大的差距。但是想他有个很大的节目，有电视广播，那他经营这些的节目有很大的开支。那除了一间办公室那个，那我不清楚，那得花400多美元。我想在那里公司最低的员工都要，我忘了是多少了，但经营那些的业务要花很多的钱。那我真是感谢主，那他从来没有把所有的这些放在我的肩头上，因为我真是做不到。那你得去乞讨啊，讨要，那等到那种程度，那我就要回家了，我不干。那我不做那种事儿的。那我说过，我这辈子都没有收取过奉献，那每次聚会都会有人帮我收一些的奉献。那除了这些聚会以外，那如果人们那不给我一些什么的话，那我第一个礼拜就得关门歇业了。但是那主给我分派了一个小小的事工，那为了他的 那我办公室里那有四样的东西，有布，邮票，大概我想每周光是邮票就得花150到200美元。那单是邮票这一项，那有的人在海外，那有的时候寄捆的手帕就需要2-3美元等等。那记住，在世界各地，那我接触过了超过1000万人。那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必须计算好每一分钱才能够收支平衡，但是我们很乐意为主做这些。我很高兴你们今晚给我的这份奉献，我祈求神赐给你们极大的丰盛，那会尽我所能把它用在神的荣耀上。我祈求神为此赏赐你们，那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愿得在你永不朽坏的伟大的家中成为金砖。那么感谢达内尔弟兄、德菲尔德弟兄，所有这些其他的传道人，他们合作的真的是非常的好，来谢谢你们。那我想明天早上若主愿意，那我就要踏上回家的路了。那下周日的晚上，那我在我所去的会堂，那对你们这些来自家乡的人来传讲。那下周日的早上，我将会在会堂里面举行一场仪式聚会，在杰弗逊威尔的第八街还有喷街的交叉口。那每次我过去，我们都会在那里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每年我只有4-5次的机会，那是我们自己的小浸信会教堂。那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路过，我很愿意你们来敲我们的门，我们会很高兴见到你们。那我曾说过，雨再大夜再黑，那但我也会来找你。那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天，但是你会惊讶于每小时那都有那么多的电话打过来。那我向我妻子，那总在接说打给我的电话，那4部电话。那我想他们跑来跑去，那我想每小时有37个长途电话。那你可以想象到那种的场景，那电话从全世界各地打来，所以你无法全部的回应他们。那每个人都在祈求呢，有一些年轻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帮他弟兄我一直等候着，我会一直祷告，我知道主想把你带到我这里来的。那这有一大堆的飞机票摆在这儿，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那你知道那种情形，但从来没有一个我收到的请求不是我真诚的为他们祷告的。那主给出意向，那派我去一些的地方，那我只是按照那被呼召的方式去。神祝福你们。那这些手帕摆在这里，有的是从你们这些病人来的，有的是要送给你们一些所爱之人的，我真诚的为他们祷告。那回去之后你们可以拿到他们。那如果你在这里拿不到你的手帕，那你希望收到一块我祷告过的，只要写信给我，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威尔，我会免费寄给你一块，邮资全免。那只要写上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威尔，写上我的名字，那我就会寄给你的。那我们每个月都会寄出几千份，那寄到世界的各地。那因着人们的信心，伟大的神奇奇事发生了。那最近在德国有一个女人，那给你们看看这有多么的简单，她因为关节炎已经残疾了7年。那所以当他拿到手帕时，那我有一条祷告链，那是按照那中央标准时间的环球进行的，人们在午夜起床为彼此祷告，那他们还有一些的指示。那所以这位项目先把手帕别在他的内衣上，那他说现在你这个魔鬼，那一包捆绑了7年的魔鬼，你立刻离开我吧。他就站起来在地板上走路了，那就是在轮椅上坐了7年之后，就那么简单，孩子般的信心，那这就够了。那你到很远的地方寻求神，然而他就在你身边，你就从他头上望过去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那让我们低头祷告，在我们传讲这道之前，那我还要感谢管理员，那和允许我们使用这栋楼的人们，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如果遗漏了，谁不是故意的，那管风琴师，那弹琴的，那唱诗的，以及每个人，求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现在我们奉你至亲爱子主耶稣的全然充足的名来就近你。我们为每一个在这次复兴中被拯救的灵魂而感谢你。那也许那会有传道人和宣教士从中出来，在出来之前帮助我把这道带到外面，带到世界各地。也许一些小家庭主妇会带领他整个的家庭归向你，也许一些丈夫那会带领在这工厂里边工作的每一个人归向你。父，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一切的成就中，我们都要赞美你。主，我们也祈求你 祝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那还有很多需要提到但我们却没能提到的。我们祈求你与所有人同在，主啊，现在求你祝福这些的手帕，他们放在这里代表着病人和受苦人。主啊，我们在圣经中被教导说他们从保罗身上取些手帕或围裙，把他们送给病人就需要帮助的人，污秽的灵就从他们身上出去，伟大的神迹就发生了。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你依然是耶稣。父，我们祈求那这些把手帕放在这的人们，求你尊重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一个作家说，当以色列人被逼到了绝境，那两边是沙漠和群山，前面是红海，把他们的路截断了，法老的军兵在后面追赶他们，那神透过火柱往下观看，海就惧怕就分开，因为神的路穿过旷野一直去到应许之地。神的当这些手帕放在那些痛苦患病的身体上时，愿天上的神透过自己儿子的血往下观看，使这些人的病痛离去，愿他们走向那健康和力量的美好的应许。主啊，应允我们，今晚求你透过书写下来的道，通过圣灵的传讲和恩膏来喂养我们，拯救罪人，将被盗者带回神救赎恩典的家中，回到他们真正所属于的地方，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将荣耀归于你自己，让每一个魔鬼都离开这个建筑，赐下圣灵的自由，使敬拜你的孩子们今晚能有幸享受圣灵那极深极其丰富的祝福，那是天父为他们所预备的。我奉主耶稣神儿子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聚会结束后啊，你们可以马上来拿回手帕。那每天晚上那都在记主题的啊，人们，那今晚我想要读圣经的启示录。那我们今晚不会发放磁带，但如果你想要，那你可以预定到磁带，我想每盘磁带的售价大约是$3，那你知道这有多便宜。那我刚从另一个传道人那里买了一盘磁带，花了$9，那同样的磁带我们只收$3，那这比成本价高出一点点。那如果你不知道小伙子们的地址，那你们的信箱号码是多少？杰逊维尔315号，那写信给雷奥梅希尔，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315号，那他们会那给你寄来任何他们想要的磁带，而且他们有一些几百个讲道那录在了磁带上，还有祷告队列等等，那可以回来那听听主在祷告队列边对你说了什么。那在启示录3章第20节，那我想来读一个主题，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愿主在所读的道上加添祝福。那对一场医治布道会来说，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经文。那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那我脑海里边浮现出一幅画面，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敲门。那我是个非常喜爱艺术的人，我相信神在艺术中真正的艺术，神在音乐中，神在大自然中，神在他的教会里，神无处不在。那我非常的喜爱艺术，那今天我有幸 那跟朋友那在一家餐厅里边吃了一小碗的萨拉，那我几乎那听不进去服务员在说什么。那我当时在欣赏那墙上的一幅画，那我喜欢走进一个基督徒的家里边，那看到墙上基督的画。那我曾去过一些特别谦卑的家庭，那我宁愿走进一幅墙上挂着耶稣基督画像的人家，那个小牌子在墙上面挂着说神祝福我们的家，那不管他们地上有没有地毯，那或者只是在地板上面放一块小垫子，那那里比那些豪华有许多那模特海报的地方，那更让我觉得乡下。那让我看看你在看些什么，你在读些什么。那让我在你的地方坐一会儿，看看你读什么书，那听什么音乐，我就可以告诉你你是什么了，你在用什么喂养你的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星期那我确实是那抨击了很多那这些电视上的东西，那那些未经审查的节目，那他们过去没有这些东西，那今天他们在美国却极为猖狂了。那我曾见过一幅画非常的引人注目，我想不起那位画家画那幅画的了，但那幅画那是画的基督在敲门。那他，我想他是个希腊的画家。那当基督在敲门的时候，那所有著名的画作都要先经过那所谓的批评家的大堂，然后才能够进入名人堂。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想法。那你知道吗？所有伟大的东西都要经过批评家的考验。那神所祝福的教会要经过那些的批评家，那经受住批评才能够被带到神不朽的名人堂。圣经说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如果那你不是为义受逼迫，那不是说那是你自找的，而是因为义的缘故，那就是某处出了问题。那这幅画那挂在大厅里，有个批评家经过，我说是真正懂得批评的批评家。那他们把这幅画那所有能批评的都批评了一遍，然后如果他通过了批评家的批评，那不再被批评了，他就成了一幅名画。那当这幅画那还在那经历批评家那这一流程的时候，有一个批评家对画家说，他说先生，那你这幅主耶稣的画画得非常的好，那你的门画得非常的好，那门上的那个小藤蔓也是一样，那看起来那很温馨，但他说有一件事你没做。那个画家说，那是什么我好心的先生？他说你没有在门上画门栓。那如果门上没有门栓，他怎么进来呢？那位画家说，哦，我是有意这么画的，因为这扇门的门栓是在里面。那就是正确的，基督敲门，那你才是给他开门的人。看着我站在门外敲门，若有人肯开门，那门栓在你的手上，那敲门是由他来做的。那一个人敲门要干什么呢？那一个人敲另一个人的门是要做什么呢？那是因为他想要进去，他有一个信息，或者说有一个礼物，那或者有些的事情他想跟你谈一谈。那这是为什么那人们敲你的门的缘故。那古往今来有很多伟人都曾 敲过别人的门。那例如伟大的奥古斯都凯撒，那如果他在他那个时候极尊贵的他统治的时期，那去了一个农民的家，那会怎么样呢？那他去了那里，那敲了一个农民，那一个穷人的家门。伟大的罗马皇帝来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那都会是那极其不寻常的景象。看到伟大的凯撒在敲一个农民的门，那如果那个农民他走到门前打开门，看到伟大的凯撒，那他肯定会脸伏于地说，哦，伟大的罗马皇帝，你来到我卑微的住处有什么事吗？请进来吧，良善的先生，我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你。哦，对这个农民来说，能接待罗马的皇帝，这是何等大的荣幸。哦，或者说那在几年前的德国，那如果已故的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的元首，那他要是走到他一个小士兵的门前，那敲敲他的门，那个小士兵打开门，那看到那里站着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的元首，德国最伟大的名字，那站在他的门口，那这个小士兵那很快的用他的德国式的敬礼，那敬礼说，伟大的德国元首，请进到我的房子里来吧，你给了我高于所有人的荣誉，想到我只是一个士兵，然而我的门口却站着总司令。哦，伟大的希特勒，我能为你做什么？能接待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而他本来只是希特勒的一个步兵。那或者我这么说，那美国的总统，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那我们敬爱的总统，那他要是来找你，那他来到你的地方，这将是何等的荣幸。虽然可能是查德鲁加最好的民主党人，那你可能在政见上跟他不同，但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能敲你的门来拜访你，那将是一种莫大的荣幸。那当然了，这是美国最伟大的人之一，艾森豪威尔总统。能招待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你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的荣幸。那就在最近，英国女王访问了美国，那如果你只是那城里的一个小妇人，但如果女王到你的门前敲门，那将是一种怎样的荣幸。那你问她是谁，她说我是英国女王，哦，你会多么的高兴，那报纸会报道，广播电台也会播放，说女王是如此的谦卑，甚至她自己去到了某处一个小棚屋里，那或者到我的门前，或者到你的门前，那尽管她已经，那我们虽然不是她的臣民， 但她是个伟大的女人，她是世上最伟大的女王，那世界上最强大的女王。那虽然我们不是她的臣民，她对我们没有管辖权，但她是一个重要的女人。那这就是区别。那报纸也会很高兴地报道这件事儿的。但你知道吗？那在永恒里最重要的人是主耶稣。有谁能比他更重要呢？然而又有谁能比他更被人拒之门外呢？哦，你马上会把女王迎进来的，那或者你马上会把总统迎进来的，那这件事报纸会把它印刷出来，那电台会播放，那人们会很高兴的。但耶稣可以敲你的心门，你却在他面前关上了门，说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那会破坏我的团体，那会破坏这个破坏那个，或者那会让我跟我的丈夫之间产生不同，那或者让我跟我的老板之间有不同。我多么的高兴，耶稣基督的福音确实让你变得不同，因为当你侍奉主的时候就会有巨大的不同。当耶稣已进入你的心中，从此你就会成为一个被改变了的人。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敲了别人的门，那想要进去，而他们当着你的面把门关上，那就再也不会回去了。但耶稣却不是，他会夜复夜日复一日的来。这就是他是神的缘故，因为他如此的谦卑，他持续的不断的敲你的门。我曾有幸访问过一些伟人，英国已故的国王乔治，那瑞典国王古斯塔夫，还有许多其他的伟人，那已故的威利迪阿飘，那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那就在这里在残疾了66年以后，在我的讲聚会中得到了医治，主医治了他。我有幸见过那这些大人物。那如果一个人伟大，在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让你觉得你才是那个伟大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只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物，那他所有的时间都在试图吹捧着自己，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你只要给他换件衣服，那他就变成不同的人了。但一个真正的伟人却是自己微笑，这表现在天上的神把自己变成了人的洗脚工，向上的路就是向下，谦卑的人必被升高。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些人的问题，我们不想接受福音中的那种的卑微，我们想认为自己是更优秀一点，我们比别人懂得多一些。耶稣敲了门，却被人拒之门外。哦，你说不但弟兄等一下，我可不是，我很久以前就接受了他，他来到了我的心里，那我很高兴他确实进到了你的心里。但是那如果女王进了你的家里，或者说总统进了你的家里，那你有一个小宝物，那放在墙上，那一个小的东西，一个那你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那如果他想要那个东西，那你会怎么样？你会说英国女王，那你可以拿走我家里边的任何的东西，那都是你的，不用客气。那如果你邀请我去你家，那在你门前跟我握手，你说布兰弟兄，那请进来坐下， 就把这脏算在自己的家吧，那我会觉得很自在的，那我会进去脱掉鞋子，然后躺在床上打个盹儿。那如果饿了，我会去冰箱里面拿东西给自己做个三明治，那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弟兄，那我在你房子里面的任何地方都是受欢迎的。但是我们让耶稣那进入我们的门，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的小门，我们不希望他进去乱弄。那在这里边，我是想再讲的严厉一些了，那我并不是想伤害你们，但你瞧，那这就是了，你要他成为你的救赎主，因为你不想下地狱，但你会让他做你的主吗？主的意思是统治和拥有，他能进入你的心，统治你的生命吗？哦，那里有一个小门，只要他一踏进你的心门，那你说，哦，主啊，你能救我，我很感激这一点，那我会受洗，那去教会，那你看到那边的那扇小门了吗？那是我的私生活，我可不想让你插手那儿的事儿。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态度，这种人太多了。然后你可别插手我的私生活，因为我有我自己交往的小团体，那我自己的小伙伴，那我不希望你在这个事上面指手画脚，那他就是不受欢迎的。那你不用担心，如果他不受欢迎，他不会待很久呢。你还记得在格拉森所发生的事吗？耶稣不受欢迎，所以他就没有留下来。那所以你说，那我的私生活，那现在我已经有了我自己交往的小团体，那我们和琼斯夫妇，那么只是不希望任何人那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那我们有我们的桥牌派对，那么和苏西每周二还有周四都要去逛商店，那我不希望你在这上面给我指手画脚。那你说啊，我不会这么说的，伯南弟兄，但你是这么做的。那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个小的社团，那我们啊缝缝补补，我们缝纫啊等等缝纫，那谈论某某女士的事儿，那我不向你做任何的事情来骄傲这个。难怪我们没法拥有复兴，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基督。那我告诉你，那我已经完全想通了，但是我确实抽烟，那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那你就不要那么做了。如果你心中有什么疑惑，那就不要做。任何时候如果有问题，那你就错了，那就停下来。那香烟比我知道的任何东西都更导致死亡。哦，你说他们在电视上卖烟，那他们还在电视上做什么？让我心里边怀着美好甜蜜谦卑的感觉这么说，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更应该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第一次在宣教浸信会被案例时，我得到了一本小圣经，那么一直在对我说，那伯南弟兄，那抽烟有错吗？喝酒有错吗？那有一天我看见那本小圣经，我在后面写了一个小东西，我说不要问我愚蠢的问题。那你在心里边立定心志，如果你全心爱主，你就不会吸烟嚼烟草喝酒，我觉得就应该这么遵守。那有疑问，那不久前，那我儿子那去了某个浸信会的教会，那就在这里的田纳西，那牧师不得不提前让主学下课，好让他们都站在外边抽烟，然后再回到教室里。那这是一个打着浸信会名号的人，那根本不配这种的称呼。那些人应该到我的班上来一次， 我告诉你，我宁愿像四根柱子来传道，但说真话。我要么把那帮伪君子赶走，要么他们就得上祭坛来，在神面前纠正过来。所以你瞧，那你不想在你的教会里边选我的？我相信时候已经到了。那人们不会，那他们说，那不然那就要等一下。我的牧师抽烟，那他就要跟你一样需要祭坛钱。没错，如果他内心是正确的，他就不会这么做。哦，你自己的小的私生活，那那扇你不想任何人来指手画脚的门，而另一边还有一扇的小门叫做骄傲。哦，你真是喜欢那趾高气扬的翘着鼻子骄傲。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前段时间，那我跟几个男孩子站在那里，那我不是跟他们一起的，但是那我在看见他们，那他们在那么所去的一个大的场馆里边，那在那边参观，那就告诉我们说，一个重达150磅的人，他的化学成分价值是多少。你会惊讶于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的。那这身体，那这些的石灰只够撒满一个母鸡窝的，还有一点钙，也就是几盎司。那等这一切都上了秤，称出来一个150磅的强壮男子就值8毛4分钱。那女人的价值更低一些，她没有男人那么多的化学物质。那然后你却给那8毛4分钱套上一件500美元的貂皮大衣，让你鼻子翘到天上，如果下雨都能把你淹死。而你还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就因为你属于某个教会。没错，那什么多少钱？8毛4。其中一个男孩对另一个说，哎，约翰，我们不值几个钱对吗？我把手放在他们俩的肩膀上，我说，我毫不怀疑那一天科学家们分析过，那得出了那样的报告。但孩子们，我作为主耶稣的传道人，我说你里面的灵魂价值上万个世界。如果你去那里边那买碗汤，那你吃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只蜘蛛，哦，你会把那碗汤给扔掉，然后起诉那家餐馆。你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8毛4分钱，但你却允许魔鬼给你下千万倍的香烟的毒药，并为此付出代价，或者说喝威士忌，或者参加什么牌局。我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来，也许是因为我去海外的施工场上了。但我想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真理。那扇骄傲的小门 Otis Rose， 那今天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做什么事，那你下周把你的台阶刷成红色的，那你看看住在你隔壁的人是不是也把他们的台阶刷成红色的。你要是买一辆红色的车，你的邻居简直就受不了了，他一定得买辆红色的车。那现在是模仿，是攀比的时代。那我猜，那前段时间经济期前，那我穿了一条深色的裤子，那双绿色的袜子，那还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那我妻子对我说，他说 Billy， 这个不配。我说，但它干净啊，我不在乎它配不配，我不在乎我的袜子是否跟我的裤子配，或者我的裤子跟我的外套配，我要我的经历跟神的圣经相匹配，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匹配的。然后那种骄傲的生命，那传道人 那尽他所能想到的方式去传道那反对不道德的事儿，而你却让这个从你的后背流下去，那就像水从鸭子的背上流下去一样。你就是知道的太多了，以至于福音再无法渗透你了。那说到打破中间隔断的墙，那人们要同心合意合作，举办大的聚会，为了神的荣耀，让复兴开始。咱们就说啊，这与我们的教派无关。那这就是了。哦，那骄傲的小生命。那那里面还有一扇门叫做自私。我能够得着什么？我跟我的家人。哦，我们不能参加下面那个小的施工，因为那啊，我在那人群中的社会地位，我在城里边有个干货店，那我开一家加油站，如果他们知道我参加了那个施工，呵呵，那我在旅行的时候发现那的最属灵的聚会那就在那些很小的施工里，那有六七个人一同坐在属天的地方，那他们把大部分的魔鬼都关在了外面，他们跟基督关在了一起。那然后还有一扇门，那我喜欢那让基督今晚来敲这个门的，那就是信心的门。那是一站真正需要的门，我想在上面稍微停留一下。那你来到教会，那也许你已经接受了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你说那你就是没有任何的信心。那难怪，因为你不肯让他接管。你的牧师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那个就把基督挡在了你的门外。圣经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等基督进来的时候，他要成为统治者，成为你信心的主。这就是什么得不到医治的原因，这就是他们没有信心来支撑的原因。我们站在一些东西的后面，那比如说触摸我，或者说在我身上再搞点小把戏。让我这么说，我的弟兄，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属于什么教会，他告诉你说他能够医治你，那他就绝对是在教你一些违背神圣经的东西。医治是一项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基督在哥哥他已经成就了，只要他能进到你的心里，打开你的心，你就能够看到他完成的工作。那当你接受他的时候，那就完成了。救恩也是一样，如果他有能力医治一个人，他就有能力拯救一个人。那基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人既得了救恩又得了医治，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一治。所以那扇信心的小门，哦，你说啊，我要试试。信心不会去试的。哦，称颂他的名。信心知道自己站在哪儿。信心有大块的肌肉，胸前长着胸毛。当他用他的大块的肌肉举起来时，一切相反的东西都得坐下。他发出呼喊，听起来就像一只豹子在呼叫。那所有的野兔子就都躲进自己的洞穴里边去了。信心是老大，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凡事。我来说啊，我可能向神求的太多了吧，那弟兄，你绝不可能向他求的太多了。他喜欢为你来做事，你能想象一条半英寸长的小鱼儿，那在大箱的中间，他说啊，那我最好少喝点这个水，那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会喝完的。那是荒唐。如果你认为自己来让父来为你做事，这就会用尽他的良善的话，那更是荒唐。你想象你是这么大点的小老鼠，在埃及的大粮仓底下，他说那等一下， 那这个那粮仓里那是有4500亿吨，那所以也许我最好每天只吃一粒粮食，那因为我可能会春天之前就吃光了。那有些基督徒就是这么看待神的，努力让自己那只是加入教会，那只是做这个，那我只是尽我所能的来做就行了。如果你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你就会相信神的每一个应许那是给你的，永远不会求他求的太多的，喜欢给你要多求，那身里面得的丰盛，身里面的喜乐得的充满。只要祈求大的事，那相信会有大的事。但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你在说耶稣啊，你救了我，那别让我下阴间，但你别干涉我的事，因为那凯特红博士或许是对的，那也可能神奇骑士的日子真是过去了，那也许是他是给你的，你只是编造了那种的东西。那前段时间有个人来找我，他说伯南先生，我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他说我就是不相信那会有神奇。我说因为这不是给你们这些不信的人的，而是给那些相信之人的，那就是唯一的问题。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只是为那些愿意相信并将那么毫无掺杂的信心放在基督已经完成这工作上的人而预备的。神在那里，他有义务去做。信心的门，如果耶稣能够站在信心的门那里，那我并不是有什么批评医生的意思，我相信医生。那如果一个医生，那你知道吗？那我发现医生中相信神医治的人比传道人更多。没错，但问题是那背后的动机。那你去找个外科医生，那外科医生会说啊，不要去找那个药理医生，那你不需要那些的糖丸，你需要手术。那外科医生会说啊，那个那药剂师的医生会说啊，你不需要那个屠夫在你身上动刀子，你需要一些的药丸。那他们都会说，那你不要跟脊椎按摩师那还有骨科大夫有任何的沾边，那他们都会说啊，离传道人远点。那当人们那么想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外科手术做了很多好的事情，那医学也做了很多好的事情，那骨科还有脊椎按摩疗法也是。如果背后没有自私贪婪的动机，我们都会为了人类的进步而联合起来。那教会和传道人们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心里没有那些自私的话，阿们，他不愿意让基督进门。我知道很多人都接受过脊椎按摩疗法，那正骨疗法，那手术，还有药物的帮助。我当然知道，我相信这是神的计划。那每一个被医治的人都是被神的能力所医治的，那从来没有一种的药物能够医治，永远不会有的。你不能让一个医生告诉你说那药物能够治病的，如果他说了，那他就错了。医治是建立人体组织，那药物只是让东西保持干净，来让神来医治。是的，没错，这是辅助，不是治疗。那或者按照梅奥诊所的那梅奥先生所说的，他说我们从未自称是医治者，我们只自称在协助自然。那有一个医治者，那就是神，那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但这背后他们有自私的东西，那目标是错的。我们本应该那尝试着聚在一起，手挽手，医生、牧师那及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的同胞，让他活得更好更快乐的不同类型的东西，那帮助他摆脱他的痛楚，让他快乐，因为神真的想让他快乐，那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传道人甚至都不这么做，你还怎么能够指望医生那么做呢？这就是因为基督还没有在心里边掌权的原因。那如果基督能够进入医生的心里，他就会昼夜的工作，努力要拯救那病人，那不管他能否得到一分钱，他会 是每一个的牧师，那他也会竭尽所能的叫着心里边有那个病人的话。肯定的，任何一个对神诚心的人都会努力帮助别人的，那是我们该做的。如果我们让基督站在信心的心里的话，打开门，用尽一切的努力祷告说，神的，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那接下来在我们开始为病人祷告之前，那么还要再打开一下门，那就是你眼睛的门。那你知道圣经上说这个时代的末了，那会是赤身、可怜、贫穷、困苦、瞎眼，而且还不知道吗？他说，我劝你来向我买眼药，用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魂的门就是眼睛。那我们是在肯塔基州的山区长大的，那我的爷爷那曾经那猎杀浣熊，那是会把脂肪给刮下来，然后炼它，然后成某种的油脂。那妈妈常把那浣熊油放在身边，那在我们这些孩子眼睛冻住的时候来用。我们睡在一个老房子里边的，房顶是木板盖在上面的，还有一块帆布要撑在床顶上，那边雨和雪淋到我们，那没有地板，只有一个锯料顶部的树桩子当桌子，那还有一张旧的小床，那周围是用栏杆围着的，上面那粘上了一块帆布，然后围起来做床。那不知道什么是苦日子。那我们的眼睛那会被冻住粘住了，那肿起来粘住了，那个小小的妈妈称之为小眼屎的东西会进到我们的眼睛里边，那陆续拿一只那碗装的浣熊油，那给我们的眼睛涂上油，那么变得柔软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睁开眼睛，那再次见到日光了。但你知道吗，永生神的教会得了属灵的感冒，几乎被冻死了，他们的眼睛已经看不见神的事了。我们需要的被满满的一盘的浣熊油，或者说从一些的墓地神学院来点的神学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做到这个。反正神学院跟墓地也都差不多。好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膏的眼药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的良善和怜悯。神会让神迹奇事来到我们中间，那么说啊，来学习心灵感应啊，熊子博士说不要去理会那个，那可能是这个那个。哦，求神打开你的瞎眼，神多么想用眼药来涂抹你的眼睛，那把他们彻底用油把它润开，那这样就能把里面的冷淡还有漠不关心都除掉，有了睁开眼睛看见他的同在了。那听见没过，那我这么说，那不是对个人来说的，而是对整个美国来说的。你审判的时刻就在眼前了，你这个国家肯定会被神审判。如果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个假先知，是讲台上的骗子。你等着看吧，他来了，在那书上记下来说，波兰弟兄奉主的名这么说的，你会看到事情将会那样发生，因为神的圣经这么说了。有一天我曾对你们说过这样的话，我说如果神不审判这个国家的罪，他就有义务让所罗马和俄摩拉复活并为毁灭他们而道歉。肯定的，神有义务这么做，他是公正的，他是真诚的，他是真实的，他的审判也是真实的，神不偏待人。而我们被放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我们想在这周来讲这个，但这周的时间不够长。我想讲在天平上被称量，然后是墙上的自己。我们正处在末世了，那我们的眼睛看不见。之前某个时候，那某个牧师对我说，他说如果你是基督的仆人，如果你有圣灵，那弄瞎我的眼睛，把我弄瞎吧。他说保罗弄瞎过一个人，你也弄瞎我吧。我说弟兄， 我不能做魔鬼已经做完了的事儿。你现在就是瞎眼的，而且不知道。他说，罗圣经上说的瞎是指身体上的瞎眼。我说，伊丽莎弄瞎了整个亚兰军队的眼睛。你说你们是在找伊丽莎吗？他们说是的。伊丽莎说，好的，跟着我，我告诉你他在哪儿。基哈西是瞎眼的，他站在那看不到火中的天使，还有那先知周围满山的火焰，直到神开了他的眼睛。属灵的瞎眼比肉体的瞎眼要严重千万倍。如果我的眼睛要瞎了，那会说我的灵那要瞎了，那愿神在取我的灵之前先把我的眼睛取去，让我的眼睛被打开，得见他的荣耀。主啊，用你的眼药膏抹我的眼睛，不要让寒冷进来使我被感染了。那种的冷淡、漠不关心、宗派、教条、教义等等，让你得了肺炎，把你的眼睛全给糊上了，肿了起来。那直到今天，那神能够显出他的荣耀，那个听到有人在享受那个某某人得了医治，为什么我不能？你只要睁开眼睛就能够看到他的荣耀。他在这儿，基督还活着。我们自己的方式变得如此的愚蠢，所有的都是我们意识不到神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情。你让这周在这个讲台上发生的事情去发生在非洲、印度、欧洲、亚洲任何的地方，神连三分之一的努力都不需要，就会得着超过十万个灵魂来进入他的国度。在你们现在有幸能够看到的神的事情，就要从你们的眼前被夺去了。你们记一下我的话，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本次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你看对不对？然后告诉我到底是不是假先知。因为时候到了。两年前这个国家越过了他危机的界限，他们做了他们最后的选择。哦，那么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那这里那里有一些小的爆发，但伟大的复兴正在结束。我知道你们不信那个，因为我感受到了你们的灵。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这样的。你只要看一看就知道它距离错误多近了。接下来这个国家得到的就是审判了，气绝了怜悯，就要迎来审判了。睁开眼睛看看周围，你怎么能够阻止审判的发生呢？如果天上有一位真神，他就有义务那么做。那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神给我们好的东西，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言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还有席卷全国各地的大复兴，伟大的神迹奇事已经发生了。葛佩里、杰克舒勒、奥罗罗伯茨，许多伟大的传道人在美国的土地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而我们却只是说啊，如果他属于我们的教派啊，那就不同了。然后圣经中所有被传讲过的圣洁，以及你们已经被教导过的东西，你们仍然脱光自己半裸着身体。你们男人的做法恰恰相反，你们坐在那里让你的妻子那么行，那么去穿着，对此什么都不说，你这个傀儡。你怎么成为传道人呢？你怎么成为执事呢？如果你连自己的家都管不了，你的神的家里面还能做什么？这是为什么神的家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需要有胆量的男人去传福音，去揭露罪，去显出罪的所在，而不是去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老师的破碎、拆毁和塑造。我们需要古时圣徒保罗那样的复兴，需要的是圣经式的圣灵再次回到教会里，而不是一大堆琐碎的主义。新兴会为了公会，他们都陷入到了宗教的迷信里边。你母亲结派教派去追求那些感官的刺激，一些奇怪的感觉，或者手上脸上有点油或血，那他们得到了什么？那你看着今天自己今晚坐在哪儿吗？哪儿吗？回到基督里，他会打开你的眼睛。神的爱才是绝对纯洁和确定的。你们怎么能够证明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爱，却还在大惊小怪、争吵、抱怨按我们的方式来行事呢？这很严厉，但这是事实。 几年前在这个教会的第一场讲道后，有人对我说，本来弟兄，你讲这些永远不会受欢迎的。我说我不想要受欢迎，我想要诚实，我不在乎受不受欢迎，我想要在神面前诚实。我本可以早早就向这个妥协了，但神给了我一颗忠于他的心，我不在乎会发生什么，即使我在地上一个朋友也没有，我想要在荣耀中的那一位。当我渡过死亡河，我想要在那里遇见他。肯定的，我这么说不是因为偏见，我这么说是为了要搅动你们的心，直到你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边停止这些琐碎的事情，回到每家每户老师的祷告会中，你们会让那些传道人感觉羞愧的。只要你们愿意平信徒也能这么做，如果传道人都做不到，那么就聚集起来来一场复兴。那不要漠不关心，搞得跟别人不一样，而是要为永生神的教会做些事。这些美好的祝福我们从来没有感恩过，这些东西一个又一个晚上，一个接一个小时，神都在降下他的祝福，但过不久这些就会被踢走了。那最后要说的是，那你们知道美国怎么了吗？你们见到的太多了。那不久前我在一个城市里，那是大约六个星期前，在俄华州的滑铁卢，那有人告诉我说，那啊，我们那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参加过你的聚会了，伯南弟兄，都说没有必要下去参加伯南弟兄的聚会了。如果你去那儿，你唯一看到的那就是那么到讲台上来，那就说出来那他们自己是什么样的，那些诸此类的事，我们都相信那个了。难道你看不出人心有多么的残忍吗？那在这样的地方，这应该让人的心激动起来，是各地开始祷告会，但他们却是那么的冷漠，无动于衷，就像圣经上说老底家教会时代的那样。但他所爱的人，他就管教责备那些他所爱的人，当然他是这么做的。这是他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记住，那今晚我们读的这个题目是给老底家教会的。我站在门外叩门，肯定的，我们见到如此如此之多的神的荣耀，奥罗罗伯茨所有其余的人，他们的聚会似乎在走下坡路，舒勒甚至个佩里，很多人都是，那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拥有他了，发生了什么事？那这种小小的东西那快要结束了，人们看到美好的聚会，伟大的复兴，他们不再兴奋了，就将他们这样伟大的传道给派来，那他们也不再关心了。那在这里前不久，一个人想要开始弄出点感觉上的东西，我对他发表了意见，我说不要这样，弟兄，如果你像你样的讲道，我绝对不会提那种的事情。那试着去弄一些那跟另一群人不一样的东西，那这样你就可以把这群人引到这边，把这群人引到那边，你应该把他们指向上面那边，那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有一次一个人到海边去，那他很疲惫，他说我要下去休息一下，我从没有见过大海。那在这下去的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回来的人，那一个老水手，一个老海员，他说你要去哪儿，我良善的先生，他说要去了海边，我渴望看到那巨大的那充满盐分的波浪在跳游，想闻到有咸味的空气，我想听见海鸥鸣叫的声音，我想看到天空倒映在那咸的海水里的样子。那老水手说，那我就生在海边，我就在那里边待了40年了，我看不出有什么样激动的地方。就是这样，他见的太多了，这对他来说稀松平常了。这正是教会进版的问题，你们看到了神的祝福、圣灵的洗礼等等，那些事情在教会里边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对你来说变成了平常的东西。当神开始将他的灵浇灌在教会的时候，你们的父母那曾经在那里边欢喜雀跃，那你们神的教会怎么样呢？那你们神教会呢？那你们以前站在街角拿着个小铃鼓还有其他的东西，愿意为事工而舍命，但现在你们都不愿意为这事工来过条马路。阿们，怎么回事？你们以前跑得很好，什么拦阻了你们？就对你们来说变得太平常了。那当然你们相信这一切，但是不再身体激动了，那变得如此的普通了。神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却意识不到。那在南方这里，那我这个黑人牧师老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有个老黑人朋友在那里， 他的名字那我们叫他加百，他的名字其实叫加百列，咱们叫他加百作为简称。那他曾经想尽办法那让老加百来教会，但他就是不愿意来。他的妻子为了祷告做了一切，但老加百就是不肯去教会，他也不愿意跟神和好。那这个传道人喜欢打猎，那老加百也喜欢打猎，那他们去打猎，那加百的枪法很差，什么也打不中，再来是照样喜欢打猎。那有一天在他出去打猎的时候，那他们俩一起去了，在回来的路上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他们两个人都背了满满的猎物，几乎要走不动了。哦，这对他们来说那是真正的打猎的一天。那他们打到了鸟啊、兔子、松鼠，那所有什么能够背得动的东西，那他们背了满满的。那太阳在落山，他们沿着一条熟悉的小路走来，那牧师走在前面，那扛着在所有能背得动的这些的猎物，那老加百在了后面，那一瘸一拐的走着，那背着他能背的那些的猎物。那过了一会儿，那牧师感到有一只手拍了他的肩膀，那回头一看，那老加百看着他的脸，那泪水顺着黑色的脸颊流下来。他说，牧师，说你看着那边太阳落山吗？那么这是的加百，我看到太阳落山了。老加百说，我生命的太阳也正在那样落下。他说，牧师，说到了早晨，那星期天的早晨，你会看到我在忏悔者的长凳上坐下来，只要我在神面前能够直起腰来，我就马上给自己找一个座位，我在教会里面直到死亡将我释放。那这位一直忠于岗位尽职尽责的老黑人牧师，他说，加百，你知道我很高兴你这么做，说你妻子为你祷告了多年，你孩子也为你祷告，我也一直为你祷告，我跟你一起打过猎，那跟你谈交谈过，那加百你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他说，牧师，你知道我算是这地方枪法最差的人了。他说，在那瞧，我背了这么多的猎物。他说，神一定是爱我，否则他不会把这些赐给我的。那这是多么的正确。他站在门口叩门，他差遣他的灵、他的祝福、他的道、他的一切全都送到你的面前，把你装得满满的，而你根本不配得这些。你今晚确实该求神打开你的心门，在这信心和忠诚站在那里说，来吧主耶稣，不要只做我的救主，做我的主，挪去我的骄傲，挪去我的自私，挪去我的不信，挪去我的瞎眼，打开我的眼睛，主要作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站在我的心里。我们肯定会多多的感谢他，感谢他对我们的良善。当我们思考这一点的时候，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哦，这对你太好了，不是吗？我们可称颂的主给了你这么多美好的东西，那对你多么的好。但是看看我们怎么待他的，有没有谁那会说，这今晚这里有很多人，我不会把你们带到祭坛这里来，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否愿意说出啊，如此的恩待我，而我却这么恶待你，那我想要举手说，神啊，赦免我，从今晚开始我要全心的侍奉你。那下面这里边有多少人想举手，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你哦，看看这些的时候，挪右边看台上的，举起你们的手来说，哦，神啊，你怎么恩待我，我是不配的，但从今晚起，从今以后，靠着你的恩典，我要努力来证明自己是你真正的仆人。主要这是我的手，我右边看台上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们，很好。那后面看台上的，你们能举手说，基督啊，从今晚开始不要觉得羞耻，后面的孩子们，那小男孩把那烟放在后面，是的，真是可耻，你来到神的教会，你妈妈就把你养成这样吗？ 如果在学校他该挨鞭子。这里不是竞技场，这是神的殿，你要尊重，把你的手举起来，说求神怜悯我，那才是你该做的。神祝福你。我左边看台的，你们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这就对了。周围很多人都举起了手。天父啊，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说再见了。这场大的聚会即将结束，或者说我的这一部分即将结束，我在角落这里所做撒网的工作将要结束。今晚至少200只或更多的手举了起来，学了更多，我肯定今晚他们举了起来。他们很抱歉曾以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你对他们那么的好，而他们在你面前却那么的不可爱。主神的赦免他们，愿他们像老加百，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小故事，在乔加州的那个老黑人一样。父神呢，我祈求他们能在永生神的教会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祭坛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那侍奉神直到死亡，将他们释放。我们每晚都看到你带这个伟大的神迹来到这里，彰显基督的复活。我们走出来说那挺好的，我们可能那不会说那么多的话，但是呢他们心里边在这么说。人家并不怎么专注人的嘴唇说什么，也注重的是人的内心。神，我们现在祷告，那些一直如此忠诚如此真实，相信每一句话，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欢喜的人，主啊，求你坚固他们的经历，求你应允，愿他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同以前一样出去征战，因为战斗就要结束了。我们可以听到胜利的呼喊声，说你们这小群人不要惧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祝福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求你将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抱入你的怀中，他们很可爱很良善。那主啊，我们祈求你多多的祝福他们。这周在这讲台上所有这些优秀的牧师们，有些人为了在这里边聚会，那解散了他们的教会，取消了各种的事情，那求神与这些人同在，哦，坚固他们的经历，愿他们像燃烧的火把一样燃遍这座城市及其一带。主啊，求你赐下大的复兴，求你应允，愿你差遣你的传道人直到最后一个灵魂进入你的国度。我知道你会的，主啊，我祈求我的祝福也降临在他们身上，求你应允。现在咱们互相说再见之前，我请求神的同在现在来到，在他的复活的大能中再次彰显主耶稣。我们祈求我们在这个地上再能多次的相遇，但如果没有的话，愿我们在今晚所代表的那个伟大的国度里边相遇，在神的国度。主啊，求你借着圣灵在他宝血的遮盖之下保守我们平安，有没有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有多少人真正的爱主呢？那真正的爱他的，我不在乎你什么教会，那 这太奇妙了，不是吗？至少 95% 的人，我相信可能更多，那我相信是这样的，我们爱他。神是什么？神就是爱，那有爱的就是属神的，那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自由之爱，而是那爱加倍的爱。有两种不同的爱，其中一种是希腊语的菲利欧，菲利欧的意思是友情，是你对你妻子的那种爱，那种爱那并不是真正的爱。那我知道你们这些十几岁的青少年，你们想要相信那种爱，但是错的。那种爱会让你的妻子而产生嫉妒，那你会因他而拿手枪打爆另一个男人的脑袋，那也不是真正的爱，那是菲利欧的爱。但爱加倍的爱会让你跪下来为那个男人失丧的魂祷告，那是爱加倍的爱，那是教会所需要的爱。 什么都需要的那种爱。神的给我这种的爱，我宁愿有那种爱的经历，那胜过拥有神在他的天国里所有的恩赐。因为你可以拥有神一切的恩赐，却还是失丧的。多少人知道这点？绝对没错，那是爱，神的爱。方言终必停止，预言终必归无有，知识也终必归无有，在那完全的来到，那必一直到永远。爱，彼此相爱，那是一件伟大的事。那 Billy 多少张卡？100张。那不知道有没有？那这里有多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已经很晚了，我花了太多的时间。那我想来排个快速的队列，让人们通过。我怕我没法，那让他们全部都通过。那我们试一试。那我告诉你，那谁是一号？那什么 ？M Z。那我们从一号开始，谁有字母 Z？ 祷告卡 Z， 就是 X Y Z。谁有 Z 一号，请举手。那在这楼里边任何的地方吗？祷告卡，那这位女士在这里。那到这里，姐妹。Z 二号，请举手。那周围看一看，看是谁，把手举高一点。那相信他，那看他是否会说出来。如果他是一样的，他会说同样的话。那现在你们要有信心，相信。若主愿意，我要试试。为了新来的人，我想这位女士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我不认识你。那我们是陌生人吗？如果主神愿意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那这又成了一幅的画面，就像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这个那夫人年纪比我大一些，那可能在几个礼拜几年前出生，而现在我们站在这儿，人生中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这个女人，那我不知道，我从未见过她。但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她需要医治，神已经做了；如果她需要救赎，基督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她需要任何的东西，那基督就是我们的份，对吗？但现在呢，要我来给的，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基督可以，那只在一个前提下，就是如果他有信心相信的话。那放在第一位的也是真正真实那唯一的那真正能相信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道。那之后他在教会里边设立的职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那这些都是为了使他的教会完全。那如果他愿意这么做，那工程师们呢，注意，那当刚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说话声音有多大。那如果圣灵愿意向我启示你站在这儿的目的，那你愿意这样的来接受吗？那多少人那会众也会这么做的。我希望你，那我想说你是认真的。那我想说，那如果你是认真的，那主转身行了这事，那么任何地方都不需要祷告队列了。你有想过这个吗？你说你会相信的。那这里这个女人，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这是我们的人手都举了起来，这神的圣经，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我不知道这个女人站在这儿是为了什么，那就像那她对任何一个陌生人一样，那我无法告诉你。但我是个传道人，我相信基督应许了这个，这是一个恩赐，他让全世界数百万人都知道了，他应许过了。那他本不需要这么做，他在这里的时候本不必医治，但是他做了，是事情得应验。他现在做是要成全他对外邦人的道，成全他的应许，在今日就从从前一样。那如果他这么做，那么每个人那就可以马上离开，说主啊，谢谢你，我在心里边接受你，你是我心中的王，我的信心之门是敞开的，那你就站在门口，我接受我的医治，主啊，谢谢你，然后欢喜的走下去，一切就都结束了。那这就是福音的真理，那这是根据神的道，根据你的见证，根据你的证词而来的，那是靠神来证明它是否正确。那我祷告愿神应允。那讲到这里，那再来开始为什么祷告，这是很难的。 那就得马上改变自己，要等待恩膏。你有没有见过外面那个除了天使的照片？那里有一张。好的，那你相信那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同一个火柱吗？瞧，那是一根火柱。那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而来，我要归到神那里去。但是在地上时，他说他就是那火柱。他那么说过，他说我是那位我是，还没有摩西之前我是，他就是燃烧荆棘丛中的火柱。他说呢，他在肉身里边，他说我从神也就是火柱出来，要回到神火柱那里去。那当保罗再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的时候，他又是那根火柱。保罗摔倒在地，身边的人没有看见，他的火柱把他的眼睛弄瞎了。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伟大的火柱，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他在那纸上的照片，联邦调查局指纹还有文件部门证明这是真的。乔治 J 莱西说那是光打在了镜头上，布兰先生，这类相机的机械拍不到心理学，所以那这绝对是经过科学证明的，那不可能是心理学。那如果我在这里边搞心理学，作为一名福音传道人，那我应该感到羞耻，不是我姐妹，我太看重我的主，不会那么做的。我是来帮助你，尽我所能的让你对基督有信心。那这个女人，我看到主的灵像光一样移动来到我跟这个女人之间，她正忍受着极度的紧张，没错。那有个甲状腺肿大，那是真的。你现在相信吗？那当然甲状腺肿不会显露出来，那是里面的甲状腺肿，那是个窒息的灵。那这些灵在聚会里边还有更多。你想为另外一个人祷告，那一个不在这儿的人，那是你丈夫，他的头部有问题，现在已经结束了。奉耶稣基督的名，你们俩都得痊愈了，现在你可以去得痊愈了。神祝福你，让我握下你的手。你相信吗，律师？我们是陌生人吗？我们是的。如果主耶稣愿意在你和我这样的弟兄姐妹之间为我们行事，就像神为井边的妇人所做的那样，那你会接受并相信吗？有个可怕的头疼，那个鼻窦是头疼的很厉害，那这是你的问题，鼻窦上的问题。那我看了很多次像这样抱着头，那上面的眼睛还有其他的地方，那得非常的糟糕，那什么方法都试过了，什么都不管用。在你相信你会得着医治，那还有一件事，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仆人，你想我为另一个人祷告，那是你儿子。你相信神会告诉你儿子怎么了吗？那相信他能把你身上的每一点的阴影都带走吗？他的后背有问题，他的头部也有问题。那还有一件事，你在为他灵魂的得救而祷告，有个黑暗的阴影笼罩在他身上，他正在死亡的阴影下，因为他是个罪人。这是主所说，世界上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一点，对吗？如果是的话，如果你相信请举手，那就像你相信的那样去得着吧，事情会照着你所相信而发生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然后就想握下你的手，那现在不要怀疑，要有信心。是两个还是三个了？两个，那三是个确认。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分钟后会开始快速的队列。等高像现在这样融入的时候，要开始这样的队列很难。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女士？那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主耶稣能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相信。那里想我为你的眼睛祷告，没错，因为你戴着眼镜，那里是眼睛要变坏了。但是那里想要祷告的还不只是这个，你做了一个手术，是的，那他们取出了一个肾脏，我看到他们从你的后背啊，你的侧面把它取了出来，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你还在为别人祷告，那就是一个姻亲，一个嫂子，她不在这儿，她被癌症死亡的阴影笼罩，她住在一个大的城市，那乔治亚州叫亚特兰大的地方。你也从乔治亚州来，但不是从亚特兰大来，是在亚特兰大的外面。你相信吗？你的名字叫玛丽，你的姓叫路易，上路去吧，相信你所听到的，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奉基督的名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欢喜的去吧，神祝福你姐妹。那我看看能不能，那等一下，你好，那没办法，那让他去吧，那里已经在运行了，就站在那儿一下。那这个女人有很大的问题，是的，叫这女人正忍受着极度的紧张，那她失去了一个感官，我看见你在，哦，是嗅觉，你失去了嗅觉，那这是你想要祷告的，我知道那你会得这的，所以不用担心，你现在可以闻到了，你现在就可以闻到了，瞧他的手举了起来，我看见你的光，是的，那你还想来为那个儿子祷告对吗？他有精神上的问题，而且他没有得救，你想要为他祷告，你会得着你所求的，欢喜的继续上路去吧，感谢神的恩典。好的，来吧先生，没事的，那就让这样去，那太虚弱了，恢复不过来。你好先生，我跟你是陌生人，你相信什么？你相信我们面前的这位神，如果我们不在他儿子耶稣的血之下，我会在某一天审判我们，你患有很严重的神经紧张，你非常的紧张，那这是用精神上的紧张，你总在担心，总是杞人忧天，总在防备一些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不要那么做了，没什么事会再搅扰你的。还有一件事，你的头部有问题，你的耳朵也有问题，你的胸口也有问题，你的鼻窦也有问题，那是真的。你有一个习惯你想要戒掉了，抽烟，但是你自称是基督徒，我并没因此否定你的基督信仰，真的，但这就是你许多问题的根源，这就是笼罩在你身上的黑暗，你愿意放弃这些东西吗？如果你相信是神差派我来，神就会让我现在把那东西从你身上赶走。你有妻子，你也在为他祷告，你相信神都告诉你妻子是什么问题吗？你会接受吗？他有妇科病，妇科的问题，而且他有心脏病，这是主所说的。那你在那儿得到了医治，姐妹，你也得到了医治，那东西从你身上消失了，奉主耶稣的名去吧。不要信心，不要怀疑，保持安静，那不要乱动。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求你们的朋友们，那请多保持一会儿的敬畏。我本来以为我要来一条快速的队列，但我不能因为恩膏已经进入了这栋楼里边，人们正在祷告， 那我只能尽可能的多站一会儿。有多少人曾在队列中经过了，这是很大的幸运，也相信主耶稣就在这里吗，先生？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他神圣的同在中，为我们的生命做交代。如果主神愿意将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你来做审判官。如果我告诉你你生病了，你会好起来的，你有权利怀疑那个，因为那是将来的事情。但如果我告诉你一些过去的事，你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了。你非常的烦躁，很紧张，心烦意乱，你的胸口很不舒服，而且你有一个内在的状况，是身体里边的内脏的问题，你不知道是什么，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现在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会医治。你相信吗？你不是来自本城，你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乔治亚州，乔治亚州的阿尔玛。完全正确，你是李先生，回家去得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你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吗？现在要敬畏。你好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吗，先生？在可称颂的神的面前，先生，如果能帮助你，我会做的。神知道我的心，我会去做的。但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为我们的生命和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做出交代。如果主神向你启示，你心里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你来这是什么目的，那我是不知道的。那你会接受这是来自他的吗？你会。你的胃很难受，你得了胃病，你还有胆结石，那这是胆的状况，这病进入到你的胃里，使你的胃不舒服，痉挛反酸啊等等的，苦水从胃里边冒出来，那右侧抽筋。我看到你在某个地方，哦，你是个传道人，你是浸信会的传道人，你相信你得了医治吗？那继续吧，去传福音，弟兄，神祝福你，要有信心。那不要走动，那请不要动。那些人们开始累了。那认为你已经没有背部的疾病了吗？如果是这样，那就跑下台去欢呼吧，说谢谢你主。来吧女士，那请再安静的坐几分钟。那你这么年轻就得了这种的病，那是妇科病，那但你一样也有了。那你相信主我们的神会医治你们，那就去相信你会痊愈的。那到过来的时候，让我握下你的手。神的治好糖尿病，这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可以使你痊愈。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会医治你吗？好的，走下讲台说谢谢李主，全心相信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先生。神祝福你这位做母亲的。那你在这已经有一会儿了，但基督活在心里，你相信他会医治你的心脏，使你的心脏痊愈吗？绝不相信，不要怀疑，你可以得到你所求的，只要你全心相信并且毫不怀疑。你相信吗，律师？你还年轻就得了这种的关节炎，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继续行路欢喜，说感谢你主耶稣。造成你胃病的是一种神经的状况，但你有胃病，你要为这个祷告，现在去相信，然后像以前那样吃饭吧，享受自己的生活，却不全心的相信。如果什么都不说呢，作为神的仆人，你还会相信我吗？要举手赞美，走下讲台说感谢你主耶稣。其实我什么都不说，你也会相信吗？你的心脏病已经离开你了，却不全心的相信，对神要有信心。那奇怪，那你有胃病，你相信神会让你可以吃东西了吗？好的，继续行路欢喜的说感谢你主耶稣。你也很紧张，还有胃病妇科病，这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很正常，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那欢喜的继续走下台去吧。 年轻人女士，你认为基督能医治你后背的疾病吗？欢迎起来继续前进，说谢谢你主耶稣，你可以得痊愈了。那谁都可以看见他耳朵里边有一个助听器，那我们把它扔掉，我们再照一会儿，大家低头。你相信吗？主神呢，奉耶稣的名，除去敌人的这种的势力，我把这个从他耳朵里边拿出来，求你赐予他完全的医治，使他痊愈，为了神的荣耀，让他的耳朵打开。阿们。那你这样多久了，先生？大约十年了。那时候都有二十年了。那现在听到的是我在小声说话，你已经得医治了。所有的哮喘还有你曾有过的那些的问题，现在都已经离开你了。欢喜的去吧，感谢神并得痊愈。那你说谢谢你主啊，神祝福你。好的。那你自己这样弯下腰来看看你有何等不同的感觉。好的，你后背的疾病已经消失了。叫阿们欢欢喜喜的去吧，赞美主。黑暗的阴影跟随着这个的妇人，是癌症，在你相信神的医治里面，姐妹继续走吧，阴影已经离开了你，奉主耶稣的名，你痊愈了。来吧，你认为这妇科病会离开你吗？妇科的问题只要继续走，你会痊愈的，奉主耶稣的名，你相信吗？还有多少你相信你就得痊愈了吗？你现在就开始欢喜快乐走下讲台，说谢谢你主啊，感谢主。你相信你得了医治了吗？那就开始欢喜。好的，先生，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起来。来吧，你相信吗，先生？那个心脏从现在就会开始好好的跳动了，继续走吧，神祝福你，说赞美主。那你有很奇怪的感觉，欢喜快乐的去吧。他离开你的只是紧张的状况，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这样。那我们每个人都说感谢主。你们都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神会让他痊愈吗？如果为了祷告，你认为他会好起来吗？过来，年轻人，谢谢你。主啊，天地的创造者，咒诅这孩子身上的疾病和痛苦，愿他好起来。我祈求就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若心里不疑惑，就信所说的必成，凡你所说的就必得成。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好的，孩子，你不要怀疑，你现在要从那里边出来得痊愈了，全心的相信，阿们。你全心相信吗？那你们这样动来动去，那会很搅扰的，请安静一会儿。那行，那我们转到会众席上，就一分钟。在座的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举手，我们看看。那我们从右到左，那穿过这里。那女士坐在这排尽头，你有胃病，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如果你全心相信，只要你能相信，就能得着你所求的。那下面不是楼上，是楼下这里。那接受并全心的相信。是的，夫人，现在一切都接受了。对神要有信心，我挑战你们相信神的儿子。那这一排怎么样？这一排有谁想要相信的？举起手来。如果有人想要相信的话，这是离我最近的一位女士。我不能说她会，但如果她愿意，你愿意相信我们那个女士？那么你后背的疾病就会离开了，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那是痊愈吗？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了。那这一排怎么样了？你相信吗？你都坐在这里了，年老的夫人，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关节炎，使你痊愈吗？相信的话就举手。好的，你可以得着你所求的。这一排呢，在这里相信的人，谁想要痊愈？下面那个举手的小女孩，你相信吗，亲爱的？你相信吗？有两个小女孩坐在那儿，他们都有糖尿病。没错，举起手来，那表明这是正确的。好的，回家去得痊愈，被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们。阿们。那还有别的人们？那有谁在看台上的某个地方呢？你呢，在下面举手的女士，你相信神会让你神经的问题得痊愈吗？你也在为卡梅特救了儿子祷告对吧？是的，现在已经结束了。耶稣基督，你们相信吗？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他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麻木地坐在那儿？让我们相信神，你们全心相信他们。那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就一下向神举起手来，向神保证，说神呢，我现在相信，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的脚都失去知觉了，我知道神的儿子就在这里。不要再怀疑了，朋友们，举起手来赞美的，感谢的。 你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现在举起你们的手来赞美他，说这条队列下来的多赞美的神祝福你们。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这是我的祷告，主啊，为这些人最后的祷告。我斥责这屋子里边的每一个疾病，我斥责屋子里边的每一个痛苦。撒旦，你已经被揭露了，神的儿子已经从死里复活，来证实了他的道。这场战斗你输了，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从这群人那边出来，松开他们，让他们从此能在神的国里。